Neville. Good morning, class. We're very happy to be back again. 早上好，会众们，我们非常高兴又回来，再次奉主耶稣全辈的名问候你们，相信你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周，满有他的称颂和祝福。早上刚进来，碰见一个小男孩，他送给我一块小装饰板，上面画着一位守护天使在照看着两个小孩，我不知道他就是道尔顿的小儿子。几个星期前，或是两个星期前吧，有位父亲，基督徒父亲，他站在祷告队列中，为他十几岁还不是基督徒的女儿祈求。圣灵对他说，我把你的孩子赐给你。他今天上午就在这里得救了，并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就坐在台上。正如圣灵所说的，其他孩子也都坐在旁边。我知道道尔的一家都很快乐，看到那位小女士在这里。上个星期天我们为她的婴孩祷告了，本来以为孩子会死，我看见孩子今天早上仍与我们在一起。姐妹，对此我非常高兴。他们以为她得了肌肉萎缩症，但她并没有，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看到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记得这位弟兄曾在肖涛阔的一次特别会面中来见过我。我想是的，我跟你妻子和孩子们一同吃过早餐，我相信那是米德尔顿。对了，我忘了那个城市的名字，所以我就叫他肖涛阔。是的，先生，还有许多我的好朋友在这边的查理考克斯弟兄和内里姐妹，他们的家是我的第二个家，我把你们当成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到那里去，那里是我度过大部分时间来休息的地方，就是在那里。当我在印第安纳州，他就是肯塔基州最好的松鼠猎手。查理，我告诉你，我很渴望，更强烈地感到，在我动身去那里之前，应当抓一些太阳鱼或条纹鲈鱼。我真的觉得我能钓很久鱼。从南卡罗来纳州来的帕内尔、阿内特弟兄，还有瞧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弟兄，今天早上与我们在一起。你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固定的会员，我们只是彼此团契。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正在举办一系列非常美妙的茶经，哦，真是荣耀极了。我们都，至少我是，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些茶经，我也知道你们也都喜欢它。我有时候白天开始讲这个主题，或是读有关它的经文，我先读两节经文，就开始查考整本圣经。接着，你知道，我从创世纪查到启示录，一直查考不停。你知道，我想找个时间，我们可以来查考希伯来书，就像现在这样查考。瞧，打松鼠的季节来临时，比如在九月、十月或八月，你知道，一直查考，等到去我海外的时间到了，每天晚上查考希伯来书或者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神怎样把他的百姓领出埃及，一次大规模的离去，他非常美妙的预表了。现在我们做好准备，开始我们的出埃及。啊，这是多么美妙啊！全部的经文都连在一起，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好，今天上午我们还是查考这本书。我们一直在查考以弗所书前三章，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试图将教会摆放在自己的位置上。在我们开始之前，在我们讲之前，让我们花几分钟来祷告。
O Lord, our God, we are coming into thy presence now.
主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来到你面前，虽然我们如此不配，但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血祭在等候，他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无瑕疵无玷污的把我们献在父的面前。 我们无论做什么也不配得到这些，但因为耶稣已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所以我们谦卑地俯伏在他面前和他的名下，祈求你今早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我既不是一个神学家，也不知道如何来解释经文，但我因感受到圣灵运行在我整个人身上而充满火热和感恩的心。当我们阅读你书面的道时，愿他祝福我们大家所有的人，使这道成为我们的永生。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并为耶稣的缘故而求，阿们。现在我在这里先说一下，如果任何时候我说了一些你不同意的东西，无法对号入座，可能与你的教导格格不入，或者你不能同意的东西，我相信圣灵会把它调和得非常甜美，以致不会有任何冒犯。瞧，会是借着爱和交通，这就是本该是这样。这一切都是从上星期天的一篇讲道开始的，我相信是上星期天上午的信息。被拒绝的王，有谁拿到了那磁带？我想他们都拿到了，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拿到。被拒绝的王，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在俄亥俄州的密德尔顿开始一个大聚会，我们希望大家把假期安排在那个时间，这样我们肯定能在那里相会，因为我们期待着在俄亥俄州的密德尔顿将有一个美好的交通。我想萨利文博士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聚会一共有五个晚上，我将作为客座讲员在夸宗派教会国际大会上讲道。在那之后，接下来是我们自己的聚会，我们已经安排到十二号，但大家同意我们在此之后也许再延长一个星期，这要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都想要被圣灵引导，只要圣灵说做什么就赶快去做。让我们记住，当我们顺从圣灵时，有一个大功课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千万不要急躁，注意要慢慢来，有信心。若是我们已经向神求过什么，记住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按自己的时间按最好的方式行事，他在一切事上让我们得益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今天上午我们为何在这里聚会呢？我们宣称是基督徒是为了什么呢？神，如果这不是神的道，他就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很高兴能跟这里的许多人有颗共同的心，就是知道这是神绝对没有错谬的道，每一个字都是真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靠着神的恩典，我有幸的看到过那一片土地，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昨天人们不知道伴随着这种事工而来的是多少消沉的时刻，昨天我实在很消沉，我对妻子说，我真希望我能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比尔，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在这里有很多麻烦事。然后圣灵好像在说，你想要绕开他们吗？你想要躲避他们吗？叫不，我说，就让我站起来面对所有这一切，去克服它。叫事情就好多了。我作为目击者真的可以这样诚实地说，在今生结束以后，我们要进入一个地方，它是超过任何人能想象得到的。如果这里有新来的人， 我相信你不会，我祈求神，你不会认为我是个狂热分子。我想要的，如果有什么的话，就是诚实，把真理说出来。如果这里有这么多真理的东西，我却教导错误的东西，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为何要对此教导错误的东西呢？瞧，它就是真理。难怪我相信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上，看见了一些事是他不便说出来的。后来有一天他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正生活在地上，只是生活在一个垃圾堆里而已，只是一堆污秽不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即使我们自己没有受它的污染，我们也生活在其中，烟雾从罪恶的灰烬中冒出来。我能想到的最令人恶心的一样东西，就是一座焚烧着的城市垃圾场。你曾走进过一个垃圾焚烧厂吗？烟雾从各种各样的污秽中冒出来，散发出可怕污染的臭气，只要吸入一口就会让你晕头转向。我记得曾不得已去过新阿尔巴尼，经过第十八街，那里以前有个垃圾场，我不得不到那里去收账读电表。我真是害怕要走第十八号线路去那地方的日子，因为我不得不闻那里可怕的臭气。是的，那里堆着老鼠和狗的尸体以及其他东西等等，你知道他们冒着烟，烟气从里面冒出来。然而在地上最好的生活比较起来也只是那个样子，属灵上来讲也一样是冒着烟，罪恶到处散发出臭气。但是啊，只要越过那河，风儿在那里自由地吹拂着，万物都是可爱的，和平、喜乐和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是在一场征战之中，所以让我们不要只是躺下来说，让我们快点到那边去，让我们将每一个我们所能带去的人都带去。是的。And now the purpose of these lessons is to anchor those that have already come across the land. 学习这些功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那些与那片土地已经有过接触的人。查考以弗所书的目的是为了把教会放在他在基督里绝对的位置上。旧约的约书亚记是他的预表。约书亚在那里分配土地，上星期天我们讲过，约书亚给每个支派分配土地，他是照着神的默示去做的。摩西怎样把百姓从大蒜和韭葱的埃及地领出来，带他们到一个地方，就是神在四百年前所应许他们的地方。神应许说他要领他们进入一个地方，一个流奶与蜜的美地。摩西领以色列民到了这地的边上，但没有领他们过去。耶稣对属灵的人和那些愿意的人来说，我们从起初就得到圣灵的应许，耶稣领我们到了这应许的边上，但圣灵来了，就像约书亚一样接管过来，带领和引导我们去得着教会。我们发现基本上说，后来在我们里面的看，就在这里，可能有人认为我没有礼貌，试图轻看重地说，我没有，神是我的审判者，我没有。看到没有，我只是想要指出一些真理来。瞧，我们选择了人做领导，而不是圣灵做领导来带领。我们想要人来支配我们，带领我们。 像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基督会、五旬节派等不同的宗派，建立一个组织作为榜样，我们就去跟从他。但我们是圣经里没有一处要我们那样做，在神的整本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说神组织了一个教会，或神有提到哪个组织，圣经里没有一处这样说，而总是与之相反。神不要我们效仿世界上的事，他要我们是独特的，分别开来的。我这里不是说要成为我们称之为荒唐的那种人，我指的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啊，一群蒙福圣洁的国民，过着无可指责的生活，举止行为都像主会做的那样，他运行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现在星期三晚上，你们很多人星期三晚上都不在这里，我们讲到了，我相信是第三节，不是第五节，得儿子的名分或人们的定位，神多么想给他的百姓定好位置。当神给一个人定好位后，接着整个教会都想要像那个人，都想要有同样的事工，行同样的事。我们被裁剪的不一样，我们被造的不一样，我们性情不一样，我们的定位也不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工作，一个人可能做微小的工作，另一个人可能做大的工作。我相信是大卫或者哪位先知说过，我现在忘了，他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现在我们要在第五节关于儿子的名分这里停一下，尽可能在这点上讲深一点。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个主题，它完全是讲定位的。有多少人明白这一点？请你们齐声说，使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各就各位，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明白了，是的，使我们各就各位，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要做的。注意看保罗这位杰出的教师，首先他做的是打碎一切堕落的概念，打碎那些今天是个基督徒，明天我又失落了，后天神又定了我的罪，再过一天我又得救了的想法，那是胡扯。注意，这本书不是写来做传福音的教导和传福音的讲章，我们没有，我在福音工厂不讲这一点，我把这点传给教会，因为保罗写这封信是给众圣徒的，就是那些被召蒙保守被圣灵充满分别开来在圣灵里已经在迦南地的人，他想要告诉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认为你将会失丧，你将要做这个，你害怕这个，不要怕任何事，因为保罗想要告诉你，你在哪里，你是谁，你的处境如何。嗨，你可能会做错事，每次你做错事你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是的先生，你种什么 就收什么，但那跟你的救恩没有任何关系。当你由神的灵重生了，就有了永生，你再也不会死了，就像神不会死一样。你是神的一部分，你是神的一个儿子。我生来就是一个伯南汉，你可以给我起别的名，起其他的名，但丝毫不会影响我，我还是伯南汉，我生来是伯南汉，一直都是伯南汉。我也许有一天会毁容，因关节炎而肢体卷曲，出了车祸而身体残缺不全，看上去就像头野兽，但我仍然是名伯南汉。为什么？因为伯南汉家族的血在我里面。你也是一样，只要神造了你。现在记住，我不是对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说话，我是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说话。你如何进入基督呢？从一位圣灵，大写的圣灵，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怎么进去呢？借着水洗吗？这一点我与你们浸信会和你们基督会的人是多么不同，不是借着水洗，绝对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我们都从一位灵圣灵归入那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怎样安全，我们也是怎样安全。神应许过，耶稣已经走上哥哥他，神怎能再审判他呢？他上了骷髅地，被鞭打压伤，他得不到医治，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什么？他把世人的罪孽都背在自己身上。不是因为他是个罪人，而是他替我和你成了罪。从亚当直到主的来到，世上一切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神不是在惩罚他的儿子，他是在惩罚罪。看到那有多么恐怖吗？他成了挽回祭，借着预知，神知道所有那些会来救他的人，耶稣为他们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稍后我们要讲到这一点。那么当你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那个身体，一个身体就是基督，我们就永远安全了。看，这样讲法似乎很奇怪，尤其是对阿米尼亚派信徒，他们总是得做一些事使自己配得或什么有点价值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同时借着两样东西呢？要么借着恩典，要么借着行为，只能是一个。恩典和行为是不同的东西，不能借着两种不同的东西，你必须借着一样东西啊！除了神的恩典，我看不到别的东西，这是我的天性。我总是相信恩典，我的一切都是恩典，就是这样。不是我自己，在我一生中，甚至还是孩子时，我看不到别的，只是恩典，恩典。人们说，你给我挠痒，我就给你挠痒，这是个不太文雅的俗语，但我不在乎你给不给我挠痒。如果你真需要挠痒的话，我就会给你挠痒。看，恩典，是的，先生，看，恩典是借着爱而做工的。只要你需要，哪怕你从来没有帮过我什么，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需要，我怎么也会帮你。这就是恩典，因为你需要它。我需要得救，没有什么能救我，我为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一点也不能救自己，但我需要得救，因为我相信有一位神，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代替我受苦，我得救了，唯独靠着恩典我得救了。我无法做任何事来救自己，你也一样。那些在创世以前神所预先知道的人，上星期三我们讲过了这一点，我们描绘了神，他是以拉以罗心，显明他是独自存在，但是在他里面 有父亲的特性，在他里面有不同的美德，就像救赎主、医治者，那一切都在神里面，而神是独自存在的。但因他是位救赎主，他是位父亲，那时他没有任何天使，什么也没有，除了他自己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是独自存在的，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存在。但因为他是神，那么就必须有东西来敬拜他，因为他喜爱受到敬拜，他自己就造了万物来敬拜他。好，我们暂且再讲一下这一点，只是很快的讲一下，我们不会从头到尾讲一遍，但你们可以在磁带上听到。但因为他是神，他造了天使，天使就敬拜他，天使现在仍然在敬拜他。站在神面前的众天使，他们有六对翅膀或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在主面前飞翔，昼夜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这是圣经说的，他们敬拜神，他造了一些东西来敬拜他。在他里面有救主的属性，那些受造物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没有一点罪或罪的念头，他们怎么可能失丧呢？不可能的。所以就必须有什么受造之物是会失丧的，好叫他能成为救主。在他里面是医治者，你相信他是救主吗？你相信他是医治者吗？那么要是没有什么需要拯救或医治的，会怎么样呢？看，必须有什么受造之物是那样被造的，不过神从没有那样去造，但他给了人自由的意志，你若吃这个就会活，你若吃那个就会死。每个生到世上的人仍然拥有同样的选择权，神借着预知知道谁会谁不会。既然神是，昨天有位神学家问我一个问题，他参加过一些聚会或听过录音带，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他说那么神是无所不在的吗？他说神能在每个地方吗？我说他的无所不在并不像无所不在这个词所说的那个意思，他不可能是一个实体同时又无所不在。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你为何还要祈求得到圣灵呢？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就充满每个间隙、角落、裂缝、每个细胞、纤维以及其他所有存在的东西。我说如果神是无所不在的，为何他最终还寻找摩西呢？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为何他会在伊甸园里跑上跑下呼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呢？他无所不在是因为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的无限使他无所不在。因为无所不在，因为是无限的，那么他坐在天上，他住在一个居所，因为他是一个实体。但是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知道一切的事，猛虫每眨一次眼睛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每只大黄蜂他到哪个蜂巢去吸蜜，他认识歇在树上的每只麻雀，他知道你头脑里的每个想法，因为他是无限的，是无所不知的。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无限的，也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万事，但他是一个实体，神是一个实体，从这位实体中开始产生出这些东西。像罪，那天晚上我说过，罪不是一个被造物，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完美的，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罪不是一个被造物。有人说，瞧，这正是罪的被造，你们听到过这种说法，但这是个谬误，罪只有一位创造主，那就是神。神不可能创造罪，因为他是圣洁的，它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创造罪，罪是一种歪曲，不是被造的，而是一种歪曲。奸淫是正当的行为被歪曲了，谎言是真理被扭传， 任何罪，任何罪都是意义的歪曲。因此神坐在那里，他已经彰显了自己，他是神，他已经彰显了自己是一位救主。人失落了，他拯救了他们，他已经彰显了自己是一位医治者。人们说他是什么都没有任何区别，他仍然是一样的。他是医治者，他是救主，他是神，他是永恒的。他有一个目的，他起初的目的就是要造出一些被造物，让他们爱他并敬拜他。神造出被造之物，而被造物堕落了，然后神借着他的无限，透过时间的长河往下看，看到每个会得救的人。借着他的预知，他知道每个人。因此如果神借着预知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他就能预定。那么这个词毕竟不是一个太坏的词，是吗？神能预定，因为他知道谁会谁不会。因此为了得到那些会接受的人，神就必须为他们的罪预备一个挽回计啊。如果可以，我们想讲一下这一点，就在下面的几节经文里。神预定我们得永生，因为他知道那些愿意撇下一切的人，不管世人如何看待他们，这对他们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于是神就呼召他们，神差来耶稣，使他的血可以成为赎罪祭，血的赎罪祭，成为挽回祭，或蒙悦纳的，或做洁净的，不断洁净的过程，不只是在一场复兴中的一次，而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使基督徒能昼夜保持洁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他昼夜不停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安全地藏在里面，怎么藏进去？借着圣灵进入主耶稣的身体就安全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再受审判。基督徒绝不会再受审判，基督替他受了审判。我的大律师代替了我，他为我的案子辩护，说我是无知的。他告诉天父我是不配的，是无知的，但他爱我，代替了我的位置，为我的案子辩护。今天我自由了，是的先生，他流出自己的血在那里为我们的罪而献上。记得上个星期三晚上我讲过，没有基督徒，基督徒犯罪，但罪人不能犯罪。罪人不犯罪，因为他是个罪人，他一开始就是个罪人，就是这样。比如说这本书的背面是黑的，它有多黑呢？它全都是黑的，它里面没有一点白，都是黑的。哦，你说只有这么黑？不，不是，它整个都是黑的，它是全黑的。罪人也是这样，他从一开始就被定罪了。啊，你说如果他犯了奸淫那又怎么样？如果他强奸了某个妇女那又怎么样？如果他赌博了那又怎么样？如果他枪杀了某个人那又怎么样？那不关我们的事，那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这里有法律管那些事。我们不是改良者，我们是福音的传道人。我们不因他所做的事定他的罪，我们不因他犯奸淫定他的罪，我们定他的罪是因为他是个罪人。 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不会那样做。没错，如果他改变了，他就不会那样做。但因为他是个罪人，那就是使他去这样做的原因。在这里就把律法派的支撑点敲掉了。是的，先生，弟兄，让我告诉你，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的，先生，看，我不会定律法派弟兄的罪，他们是我的弟兄，他们会在那里，就像其他人会在那里一样，因为神预定了他的教会要在那里。但问题是，你把人搞得忐忑不安，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哦，也许如果我只要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还留恋这个世界，他们一开始就不在那里。我对妻子忠诚，不是因为我害怕他会跟我离婚，我对妻子忠诚是因为我爱他。我们因为彼此相爱，所以就进入了一个法定的婚姻之中。在进入这个法定关系之前，必须先得有爱。我爱他，虽然我相信我若犯了错误，他会原谅我，但无论怎样我也不会去做。我爱他，这与基督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活到50岁，如果我活到90或100岁，还有50年可以传道，却再也不传一次道，而是到河边坐在那里，我不管怎么样还是得救了。神因着他的恩典救了我，不是靠我所能做的，我所做过的或任何其他的事。我传道是因为我爱他，我爱他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因为我爱他们，我去寻找他们，不管他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我总是去把他们找回来，总是去把他们找回来，总是把他们拉回来。如果传道人不同意，别人不同意，宗派不同意，都阻止不了我。是有某种东西，这也没有阻止耶稣。耶稣来到不信的人中间，这并没有阻止他，他不管怎样还是继续往前。那就是我们所做的，出去得着他们，总要得着他们，不管怎样伸手去抓住，全力抱住不放。你不知道他们是谁，要救他们，这是因为爱，不是因为我不得不做，而是因为我爱主，因为你们爱主。你说我应当去与那个妇人和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想既然我是上教会的，我应当去把这事弄好。不，你应当是那位先要纠正过来的人，明白吗？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爱，有什么东西让你知道你自己错了，那么你就去与神和好，然后你就会与邻居和好。耶稣就是这样教导的，他说，你来到祭坛，若想起邻居或弟兄向你怀怨，就先去同他和好。看，在那将要来临的时代里，星期三晚上我们讲过了显现，今天上午我们再次提到神众子的显现，这正是神正在等候的。然后到了末了，我们都要站在他面前。天使没有失丧，他们不知道如何像我们一样来享受那些福气，因为他们从未失丧过。但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我是从哪块石头上凿下来的，我是个罪人。你也知道你是从哪里凿下来的。看，当我们被寻回，就能站在神的面前啊，那将是一个何等的日子啊！接下来得儿子的名分，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这是神所做的工作。如果现在我能让你们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从第5节开始。我要读一下，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神按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赐儿子的名分，将其放置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么他是在做什么呢？将他的教会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首先他呼召他的教会，卫理公会、长老会、路德派、浸信会，呼召他们。然后他做了什么呢？差遣圣灵来赐给他们圣灵的喜。我要你们五旬节教派的人心里不再有这种念头。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五旬节是一种经历， 那是圣灵，它不是一个组织。你无法组织圣灵，神不会容忍这点。现在你们有了个称呼那个名字的教派组织，但圣灵立即离开了，让你们留在原地，圣灵则继续往前走。瞧，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一个经历，然后神借着圣灵的喜赐给他的儿女新生。当他们经历了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洁净了自己时，他们就非常接近圣灵，然后他们进入了五旬节的经历，或说是圣灵的喜恩赐的复兴。他们出去说方言、翻方言，得到医病和行神迹的恩赐，神迹奇事开始伴随着他们。现在他们是儿女，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在基督里各就各位，他们借着新生成为儿女。这新生和改变本身就是圣灵，在你得到圣灵之前，你甚至还不算得到了改变。这是圣经说的。耶稣告诉彼得，问一下任何人，读一下圣经，他因信主耶稣称义了，成为一位跟随者，一个使徒。耶稣给他天国的钥匙。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使他们成圣，赐他们权柄，派他们出去赶鬼等等，使他们成圣了。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我所听过的最甜美的一句话。父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你知道他有权利拥有一个家吗？他是一个人。你知道他有权利拥有一个妻子吗？他是一个男人。他有权利拥有这一切，但他说，父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我把自己分别为圣。昨天我跟一个可爱的传道人交谈，我要在靠近高速公路的那边为他讲几个晚上的道。我问了他关于某件事，他说，是的，伯南翰弟兄，但我的会众大多数都不相信这一点。我问，他们大多数都是律法主义者吗？是的，这位弟兄不相信那个，但是他说，为他们的缘故。啊、哦！我真想抱着他的脖子，为他们的缘故，看到没有？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啊！耶稣当时在训练12个人，要借着那12个人把福音传到普天下。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为你邻居的缘故，为别人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吧。”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保罗说，要使你自己成圣，在邻舍中间举止应该像个真正的基督徒，言谈要适宜。如果遇见你的仇敌，就为他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你不知道你的行为会产生什么结果。现在看看得儿子的名分。首先儿子出生后他成了儿子，但后来我们发现使他得到儿子名分的正是他的行为举止。他的行为举止是好还是坏？这是五旬节的。现在让我指给你看，五旬节并不是一个宗派。这里有多少曾是浸信会信徒的人领受了圣灵，请举一下手。瞧，这里有多少卫理公会信徒领受了圣灵，请举一下手。这里有多少拿撒勒教派的信徒领受了圣灵，请举一下手。多少长老会的信徒领受了圣灵？瞧，路德派的信徒，其他根本就不属于五旬节教派的，只属于某个宗派的信徒领受了圣灵，请举一下手。瞧，所以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而是一个经历。看，神把你带进基督的身体，现在他做什么呢？在这之前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用自己的好行为将自己分别为圣，顺从圣灵，不管世人说什么。
I'm going to rub this really hard.
我要在这一点上讲重一点。我这样讲不是要对大家粗鲁，请不要那样想，明白吗？不要真的以为我对你们那么恶劣，我不想那样。让我难受的是，我把人聚集起来，对他们传讲神所赐的这个真理，他们却转身不理，继续做同样的事，还说他们领受了圣灵。那几乎会把你毁掉，是的。怎么回事？他们又回到同样的事情上去，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要一位王，让这位王治理他们，使他们所行的跟亚摩利人、亚玛利人和非利士人一样。你知道吗，女士们，穿裤子是不对的，你知道这点吗？你知道剪掉你一揪揪的头发是错的吗，先生？你知道你继续抽烟像那样行事是错的吗？你没有在家中当好丈夫，你妻子脾气发作把你踢出门外，而你说好亲爱的，神祝福你的心，我马上回来，你知道那是错的吗？你知道你连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焉能看管神的家呢？一点没错。姐妹，你知道你丈夫不仅是你的丈夫，也是你的管辖者吗？神是这样说的，因为不是他丈夫被蒙骗，乃是那女人被蒙骗了。你们传道人明知神的道谴责这件事，还是继续在教会里设立女牧师和女传道人。圣经里没有一处经文支持这种做法，而你们还是继续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我想请哪位大主教或什么人指给我看看，圣经里有哪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想请什么人指给我看，除了奉耶稣的名受洗之外，还有奉其他名受洗的。但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不一样的，他们受洗相信基督快来了，但不知道他是谁。然而一旦他们知道了这点，他们就必须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想请哪个人，我问过神召会的、其他的传道人、浸信会的、长老会的等等，他们都不愿谈这事。我要他们给我看经文，然后我就成了个狂热者。我疯狂，头脑不正常，我是个疯子，只因为我要告诉你们真理吗？这是实话。弟兄们，如果一个人完全献上给神，他就会放弃所有一切，你就分别为圣，你是个不同的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的，许多人被召，你心里得到一个呼召，是的，我相信神爱我，我相信他真的爱我。但是弟兄，你会跟其他的人一样失丧，因为当那日他们会到那里，甚至说，主啊，我奉你的名赶过鬼，我奉你的名做过别的事，我举办过医治聚会，我传过福音，我赶过鬼，但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伪君子。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为什么人们看不到这一点呢？啊，我知道这点刺痛了你们，我说这话不是要伤人，我说这话不是指那个意思。但是弟兄，我在我看来，我们已在末世了，神正在赐给儿子的名分，在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设定个人正确的位置。看，神放进那里的人不会太多，我一开始就要告诉你们这点。你说啊，那里的人将如此众多，但那是神在6000年的时间里带出来的。记住，复活来到时，我们要同他们一起被提，只有少数人，是的。你要赶快检查一下你得的救恩，审查一下自己，看看错在哪里，瞧，看看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是弟兄，这是真理，这是神的真理，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应该 为神大发热心，我们应该昼夜不停，应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应该那么甜美，那么愉快，那么友好，那么像基督，每天的生活都应该那样。耶稣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的礼服是用华美的丝绸和针织等等做装饰，但那不是耶稣所谈到的。百合花为了生长，它必须昼夜辛劳。在人生道路的终点，你还要回到这里做什么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罪人就是不信者和不敬虔的人，听见这道却拒绝行在其中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看我们要做什么呢？明白吗？这是我们的教会，在我们中间可能有四五个陌生人，但这是教会，我正在教导你们，这要录在磁带上，我要听磁带的人记住，这是对我的教会而讲的。当我在外面对人讲道时，我尽量像个绅士一样对他们讲，只讲一些这些吃奶的婴孩能明白的。但真的到了要摆明真理的时候，让我们就把它摆明，得儿子的名分，各就各位，他们在哪里，指给我看他们在哪里。神借着彰显把他的儿女呼召到一边去，他们不需要对此说一句话，你看到事情就发生了。神将他的儿子放置在他的本位，用完全一样的东西使其归入本位，他拥有同样大的权柄，他的话就像天使长一样还更大。这儿子得了名分，坐在高位上，坐在那里换了礼服，颜色也换了。父亲举行一个仪式说，这是我的儿子，从今以后他就是领主，就是统治者，他管理我的一切产业，我所拥有的都属于他。没错，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那同一位那里，他是以拉以拉以罗心以罗心，看他在那里是独自存在的，然后借着造出万物的耶和华而回来，他使人管理全地。我们在等候什么？显现地在叹息。让我们往下看，读一下。好的，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什么是神的恩典？回到起初，那时他还不是父亲，他的恩典，他的爱，使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孩子，使我们可以被预定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这位爱子即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怎么赐给我们的？借着他。我们怎么进入他里面？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他里面。听着，我们得蒙救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 SINS 得以赦免。除非什么地方有一个赎罪祭，你怎么能传讲预定神预先定下和安排的事呢？为什么这样？每天你犯错误，每天做错事，但你们男人女人，如果你重生了，你一犯了错，神就知道你已为此感到后悔，你会站在罗斯福总统或任何人面前说，我错了，求神赦免我这件事。为什么？因为那里有赎罪的血迹。你注意过犯这个词 SINS， 一个罪人是罪人，他不犯罪，但教会会犯罪，做错事，产生错误的念头，错误的印象，吵吵闹闹，像小孩子走路一样摇摆不定，想学会如何走路，他现在还不晓得如何走好，因为他是个孩子。但我们有一只手伸下来扶住我们， 使我们稳健，说儿子朝这边走这一步。他不因我们犯一个错误就把我们抓起来打屁股，他不因我们想学走路就把我们打死，他爱我们就像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当孩子想要学走路摔在地板上时，一个真正的父亲绝不会鞭打孩子，他会伸出强有力的手把他拉起来，双手抱住他说，你要这么走儿子，要这样走。神对他的教诲也是如此，神伸出手抱住他将他扶起，说像这样走儿子，瞧，不要那样说，要这样说。看，我不在乎教会说的是什么，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你要像这样说，像这样，这就是。如果我的道有这样说，你就遵守他，与他同行，要持守他，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要遵守他，像这样走，这就是你如何一步步走的。我们的罪因为爱为我们的罪献的祭，否则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我们可以如何完全的信靠神的这些话语啊？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什么是充充足足啊？神是充充足足的，有一大堆的。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智慧，神充充足足的将一切聪明赏给我们，一切的智慧不是属世的，这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神的智慧在世人看来也是愚拙的，就像白日与黑夜两者不能相容，但太阳开始升起，白日来到时，黑夜就从各处驱散了。当福音的光开始照进来，世上的一切事就开始消失，结果怎么样呢？神让阳光充充足足地照在他儿女身上，使他们行在圣灵里，受神的灵引导，充充足足地在神的恩典里，用诸般智慧聪明悟性精明晓得如何行走。你看见有这事错了，那么你就要小心你所做的。你怎么，如果这是错的，那么你要更加谨慎你是如何处理它的，要有智慧，你要很小心，很肯定知道怎样来处理这事，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是耶稣说的啊、哦，这些是宝，朋友们，我们可以一天又一天不断地抬下去，他们不是很美妙吗？智慧聪明神也充充足足地赐给我们，倾倒了下来，不是给我们一小勺，而是拿一把大铲子像那样不停地倾倒下来，他把他恩典的智慧和聪明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啊、哦，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在对谁说话？宗派吗？我的弟兄们，请不要以为我是在贬低你们的宗派，我不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耶稣说去传扬福音，我们却去建立宗派，这就是我们没有得到的原因。我们是照人的智慧行事，若是加尔文能复活的话就好了。我就在不久前站在一位伟人的墓旁，一位伟大的改革者，我当时想他是位多么伟大的人物啊！他是的，瞧，他是约翰卫斯理。我当时想，如果约翰卫斯理今天能从这坟墓里复活，看到他教会的境况，他会为他自己的名感到羞耻。约翰卫斯理是位属神的人，像他所说的是一根抽出来的火把。约翰卫斯理是个圣洁的人，他相信神，一步步地跟随着神。但约翰死后，他们说我们要给约翰建立一个教会，这样我们就有个教会，我们要称他为卫理公会，因为他成圣的做法是恩典的第二步工作。 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教会。今天正是那个教会的人否认约翰·卫斯理所代表的一切。约翰·卫斯理传讲过神的医治，约翰·卫斯理相信圣灵的洗，约翰·卫斯理相信所有恩赐的恢复。约翰·卫斯理、马丁·路德和许多伟人都说方言和异方言。今天你若在一个卫理公会或路德派教会中说方言，他们准会把你踢出大门。怎么回事？正是这时候我们本当确定众儿子的位置。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收留了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奥秘。他们通过神学院永远也不会晓得。让我给你们读点经文可以吗？好的，让我们翻开，我这里记下了一些东西。让我们看保罗，他是这篇信息的教师。
Listen how Paul got this revelation. Whatever happened. Now, Acts 9, we start reading like this. It's a Sunday school class.
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九章五节。等一会儿，让我知道什么时候时间快到了。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那个鹰钩鼻子、脾气暴躁、凶恶的犹太人，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的，我要去搜寻他们；若是我能找着他们，伙计，看我怎么对付他们。瞧，只要让我能找着他们。但他是被神预定的。你怎么知道这里的那个贩卖私酒的人不是预定得生命的呢？你怎么知道你连话都不想跟他说的那个街头妓女？你怎么知道跟他握一下手，邀请他去教会，不会使他在那边的荣耀里成为神的圣徒呢？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呢？这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这是我们的责任。就像渔夫往海里撒网，拉上来，捕到了青蛙、鱼、蜥蜴、水纺珠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但其中有一些是鱼，他并不知道，他只是撒网。这正是我们所做的。注意看保罗，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弟兄，真是粗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路上走来一位祭司 F.F. 琼斯博士，对他说：孩子，你现在需要有神学院的经历，我相信神会用你，是吗？若经文是那样的话，那看上去岂不很可怕吗？看，这就像我这样说不是在说笑话。这种情形就好像和我们今天的做法一样荒谬。你知道你妈妈是个好女人，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好传道人。注意发生了什么。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扫罗全身发颤，惊讶地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与他同行的人继续上了路，他们在那里找到一个人亚纳尼亚，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异象，都是超自然的。扫罗这个卑鄙的家伙，这位亚纳尼亚看到了一个异象，是在他家看到的。他是位先知，正在家里祷告，就看见了一个异象。主对他说：有一个人从那边的路上走来，他瞎得像只蝙蝠一样，他名叫扫罗，就是大树的扫罗。亚纳尼亚说：主啊，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事，不要差遣我，我是个小人物，不要差我去找他。主说：但你看，在他来的路上，我给他看见一个异象，我在火柱中向他显现，我击打他，他就完全瞎了。我必须叫他眼睛瞎，把他撕碎，过后我才能用他这个人。看，我必须撕碎他的一切神学。你知道，他是那边某个教会的大人物，他拥有各种学位， 他不用在任何学问上再去深造，但是主说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切从他身上拿掉，这就是关键，不是往他里面塞更多的东西，而是除掉他原有的东西。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许多神职人员的问题所在，要从他们身上除掉这一切，神就能把圣灵放进他们里面。除掉，在那里亚拿尼亚说，他说主啊，但这个人是个很坏的人。主说，但你看他在祷告，现在你要下去经过某条街，走到一个喷泉边，从喷泉左边过去，继续往下走，那里有一座白房子，你走上去敲门，他就躺在客厅里，他们只能把他放在那里，你按手在他身上，带他去大马士革河，奉耶稣的名给他施洗。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他要为我受许多的苦难，因为他是我差给外邦人的使者。阿们。哎，等一下主，现在我该建议他上哪一所神学院呢？我告诉你我们该做什么，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找出答案就在前面的那一卷书。让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从第十节读起，让我们看看保罗去了哪一所学校，哪一所神学院，谁为他按过手啊，看看所发生的一切。加拉太书第一章，为了省时间，让我们从他的悔改信主读起。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哦，哇哇哇，我想在此之前插上一点，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多少人知道保罗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位叫人奉耶稣的名重新受洗的人？肯定是。让我们看一下上面这里的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福音的？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他是个天使长，如果他是个主教，如果他是个总监，如果他是某某博士，不管他是谁，如果他不传讲奉耶稣基督之名的水洗、圣灵的洗，不传讲恩赐的恢复、主的再来，所有这一切，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他试图拿神的一段话说他是给另一个时代的，并把他放在从某个神学院学来的稀奇古怪的观点上，他就应当被咒诅。让我们继续读，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看看今天上午我要对你们说的是什么。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还能期待什么呢？一个爱神的人，尤其是传道人，除了被人恨恶，他还能期待什么呢？人必恨恶你。看，人们说，耶稣说，如果他们称我这个家主，我这个主人是你们当中最大的，我是那位能行更多的神迹，并靠着圣灵比你们众人行更多的事，因为我里面有一切的丰盛。人尚且骂我是别西卜，那么骂你们岂不更甚吗？但是耶稣又说，你们不要思虑说什么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乃是住在你们里面的父在那时候说话，只要遵守他的道。当基督他写完这本书时，他说，若有人从这书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愿神帮助我们持守这道。好，下一节让我读一下，现在很快的读一下。弟兄们，我告诉这一点把你带到审判台前，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看，我既不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也不是五旬节教派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神学院、神学博士或学校教育所领受的。我从不是那样领受的，从不是那样教导人的，也从不是那样找到的。他从来不是那样领导我的。 那么保罗他是怎么领导的呢？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当基督向我启示他自己，他就是神的儿子时，那天当那火柱降在我身上时，我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现在我要给你们看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好，现在若有人得了一个经历，他们叫他花十年时间学习希腊文，再叫他花十多年时间学其他的，到那时候他就全完了。看，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不见，我是一个大博士，我得着了。保罗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加马列是当时全国最高级的教法师，多少人知道加马列是最最伟大的教师之一？是的，先生。伙计，我所信的犹太教我全都知道，我知道如何说使徒信经以及所有的那些东西。你瞧，我知道怎样做各种各样的神祷并给人祝福，看到没有？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怎样竭力组织那帮圣棍来，是不是？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我是个大人物。伙计，我真的，我比其他人更有长进。我给他们看，我能把那些人彻底打垮，因为我给杀斯蒂凡的人看衣服，还做了许多别的事。看我是怎么做的，他怎样极力的逼迫他们。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现在记住，不是为神的道，而是为祖宗的遗传。换句话说，就是教会的传统。我想我是个彻底的卫理公会信徒，我是个彻底的浸信会信徒，我是个彻底的五旬节派教徒啊。你是吗？但我要彻底属于神。是的，就是这样。瞧，是为我祖宗的遗传。然而啊，保罗你来了，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他甚至将我带到这世上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怎么会这样？圣灵在我里面，神既然乐意接受我，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就将他儿子赐给我，也就是圣灵以灵的形式存在我心里，将他自己启示在我里面。哦，哇，太好了！我想我要大声喊几声才行。看着，让我告诉你弟兄，神乐意啊，哈利路亚！神却是乐意，因为酒鬼父亲，因为母亲，神祝福你妈妈。我不是在说你的不是，但因为母亲对神的认识，就像一只兔子对雪鞋的认识一样多。爸爸醉倒在街上，我上学的时候甚至没有鞋穿，长头发垂到脖子上，人人都憎恶我，因为我是个住在印第安纳州的肯塔基人。啊，那是一副何等又脏又臭的样子，但是神却是乐意。阿们，神却是乐意，他将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以便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使我成为道的仆役，能够紧紧地跟随他，使异象、神迹、奇事和异能显明出来。啊，看到保罗谈的是什么吗？神乐意怎么做？怎么做呢？注意听，现在看第十六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教会商量。我从没有去见任何主教，问他我该做什么。我从没有去见任何属血气的、任何组织或其他什么。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从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了不起的神圣祭司、神父和所有那些人，并说：看，你知道我得了一个异象，我该怎么对待这事呢？我在异象中看见了可称颂的主耶稣。他们会说：滚开吧，你这个圣棍人，哼，你出了什么问题？不，我早就有了他们所拥有的那些学位， 有保罗在这里说，我可以在经文里面指给你们看，他说他必须忘记从前所学的一切，看作粪土，使他得以认识基督啊！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当我们往下读，我们发现他和使徒彼得以前彼此从未见过面，彼此不认识，互相没有见过，但当他们相见的时候，他们传讲的是同样的福音。可见神有一所学校，看到没有？是，这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他站起来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礼。腓力说，啊，这是多么荣耀啊，我也得做点事，我得出发。我得到的呼召是去撒玛利亚去，去到那里他在街上做见证。开始有一个病人走上前来，腓力按手在他身上，接着病人就跳跃起来，他说，荣耀归于神，我们得医治了。开始了一场大聚会，他说，你们都需要圣灵，他说，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于是他领他们每个人到那里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说，彼得过来吧，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彼得在哥尼流的家也是这样，保罗从来没有见过彼得或听说过他，他经过以弗所上游沿岸一带地方，找到了几个门徒，他发现了一名浸信会传道人，名叫亚波罗，是个信主的律师，聪明有才干，引用旧约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的，先生，他是个聪明的人。他们大喊大叫，充满喜乐，圣经是这么说的，读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看看是不是这样。他们充满喜乐，在灵里跳舞，到处跑，你知道。保罗说，但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你们浸信会弟兄想要给人们灌输这一点，说希腊原文是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我挑战你把希腊原文拿来给我看，我自己书库里也有希腊原版，我还有亚兰文和希伯来文的经卷，每一个版本都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你因信得救，这是你对神的信，这些因为成了祭物就使你保持洁净脱离罪恶，这些没有救你，这些使你保持洁净。你如何说你得救的呢？是因信得救的，那是神借着预知呼召你，你得救了，那血成了赎罪祭，不断使你保持洁净，然后你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圣灵里，进入信徒们的交通中，进入圣灵的交通中，受圣灵引导，行神迹奇事，等候，来等候一样东西。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总之希望我们能讲到这个。我说你们时间一到就叫我好吗？刚好我看了一下钟，还有一两句，我再说几句。这救恩会持续多久？会多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救恩？从教会到教会吗？让我们很快的翻到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看看是多久，只花几分钟看一下。请翻到希伯来书，让我们来找出这个救恩会持续多久，看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救恩。现在来读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看，这是同一位教师保罗说的，瞧，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多少次？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一个星期的救恩，直到下次复兴会的救恩，是哪一种？永远赎罪的事。 永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我信了以后，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因此，有三种人：不信者、表面信徒和信徒。但那些因信得永生的人，他们已经进入了院里。拿旧约的会幕来说，他们首先做的是什么？外邦人进入外院，接着是铜坛，他们在金盆里洗刷祭物，接下来是杀祭牲，把血弹在祭坛上，然后每年一次，亚伦用用什么？沙伦的玫瑰香料膏抹，用掺着香料的贵重的油，他们把油浇在他头上，油一直流到他衣襟。注意，这个人必须进到幔子后面，一年一次，亲自带着血去到施恩座前。有一年，亚伦把杖带进去，忘在那里了。当他们回去取杖时，杖已经发芽开花了。这根杖，亚伦在旷野里可能用了40年，可一把它放进圣所里，就发芽开花了。注意，当他拿着这血，立约的血时，他就被膏抹，他穿上上面有铃铛的衣服，一个石榴和一个铃铛。那人必须这样走路，每次当他挪动腿，这样挪动，迈出步子时，他们就奏乐：圣哉，圣哉，圣哉，归主；圣哉，圣哉，圣哉，归主；圣哉，圣哉，圣哉，归主。哇，我在讲什么呢？伯南汉堂的人呐，仔细听，你已经有过这个机会。当一个人一旦被圣灵恩膏，得儿子的名分，进入神的家中，由天父给他安放在他适合的位置上，开始这里的侍奉，开始了他生命的目的，也就是神呼召他所要去做的。他的行事为人一定要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圣哉。啊，你必须转向这个，要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你必须相信长老所说的一切，相信这个。但是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让主的道居首位，让它成为一切，扎根在你心里。你所行的都当在神的道中。圣哉，圣哉，圣哉，归主。只要你到我们这里来，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组织起来，把你放在我们的组织里，你将成为一个大人物。圣哉，圣哉，圣哉，归主。圣哉，圣哉，圣哉，归主。继续往前走，不管任何人说什么都无关紧要。你收回这些录音带，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你的眼目单单的仰望哥哥他，没有任何东西能拦阻你。你生命的脚步正走在王的大道上，被贵重的膏油所膏抹，正要进入那至圣所。太好了，阿们。是保罗说他不是从人得到这个，那么他说了什么呢？回到加拉太书，我们的功课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的旨意是什么？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你们记笔记的记下来，第九节，我要赶紧把这点讲完，因为我们已经很晚了。每句话都是这么每句话都是一块黄金，你可以拿它来不断的打磨，你可以挖掘，你可以从那里拿出其中一句话，把它放进创世纪里磨一磨，把它放进出埃及记里再磨一磨，你也可以把它放进利未记里再磨一磨，等你一直磨到启示录，每一点都是耶稣。阿们。你想要怎么磨就可以怎么磨，当你磨到了启示录，就是耶稣了。因为他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我是阿拉法，是 Omega， 也就是希腊字母表里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我是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是自有拥有的，我是一切的一切。没错，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哦，哇！你从这里拾起的每个金块，开始打磨它，都会磨成耶稣。再过一会儿，我们就结束。是的。那么，我们还在等什么呢？你们来这里聚会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叹息呢？原子弹挂在那里是为了什么呢？那些分子和原子是什么呢？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看一下，还在等候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在等什么呢？是什么时候了？翻到罗马书第八章，让我们开始读一下。我想是第八，让我们开始从第九、第十九节开始，从这里读起。这段话让你觉得甘甜，没错，我知道你们会到那边去。好的，在罗马书第八章，我相信我现在找到了。是的，先生，第八章，让我们从第十八节前后读起。对，让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是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得住。只要我能坚持得住就好了。没有什么坚持，不是我能否坚持得住，而是他是否坚持得住。现在我是在他里面，明白吗？你说看，如果我是在他里面，你们长老会信徒说，我们一直都相信那点，但是你的生命证明你没有，除非你的生命中所行的与他所行的一样，相信他所传的同一个福音。你说浸信会的信徒说，肯定的，我相信永恒的宝藏。去到外面去抽烟，跑去跳舞，女人剪掉头发，脸上涂脂抹粉，行为举止就像我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你的果子证明你并不相信。当我说你相信神的医治吗？你说我们的琼斯博士是这样说的，说那是给过去的时代的。你们这些伪君子，你们怎么了？你们这些可怜被迷惑的孩子，你们偏离福音太远了，真是可怜。你已经走偏了，上了一条泥泞的路，通往一个燃烧的垃圾堆里。难道你不明白他在这里说什么吗？现在凡灵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话，就是出于谬妄的灵。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那时所说的，他现在仍是一样，他一直都是那样。注意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看，你们得儿子的名分之后，是的，你们得儿子的名分之后，你被放置好了，然后你就明白，仪式举行以后，你就被正确的放入这身体中。你重生的时候，肯定的，你就是儿子、女儿了，这是你的出生。但现在，你们各就各位了。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怎么成就的呢？你说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我并不觉得不同，我是神的孩子。然后出去做你所做的那些事，神的灵必做神的功。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看到没有？如果葡萄树的这根枝子长出来结出了一串葡萄，第二根枝子长出来结出一串南瓜，那就有问题了，明白吗？它是一个嫁接的教会，是一根嫁接的葡萄枝，是一个嫁接的人。如果一个人在某个宗派里，属于某个宗派，称自己为基督徒，却没有圣灵和神的大能以及这一切的事，看，如果你到外面去举止像那帮喝醉的人一样，只因为你说了方言。我见过魔鬼说方言的。是的，先生，我看见他们在林里跳舞叫喊，嘴里吐出白沫以及别的事等等，所有那些事我见过。那些事我不是谈论，那些事我是在谈论神的灵。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 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听听这点，哦，这简直太美了。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注意这里有个词，旁边的注解说在希腊文里就是被造物的意思。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万物都在等候什么？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候什么？等候神众子的显现。他在等候神的教会进入自己的位置中。谁是神的儿子？在亚当的时候，他的领地在哪里？地球。他掌管地上的一切，对不对？那时神不是以拉、以罗、以罗心，他是耶和华，明白吗？就是我是神，我已经造了一些比我小的，我已经赐给他们一个领地，在他们的领地中，他们的领地就是地球，人对地球有管理权，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神众子的显现。我们正注视快乐千禧年的到来，可称颂的主必来带走等候他的心腹，世界在叹息喊等候甜美的释放，我们的救主必在临地上，是不是那样？等候神想将他的教会放置在其本位上，来彰显他自己，得到一个他能像这样使用的人，说我的灵能在他里面自由运行，就是这样，这样我可以做工，在这里得到另一个人，给他确定位置，我可以给他确定位置，使他得儿子的名分，被确定位置得以彰显，把他带到外面，为他举行一个仪式，派一位天使造访他，告诉他一些事。看，如果他说的是真理，当然如果他只是编造的，就不会成就。是的，是的，那是行不通的。我们有过许多那样的事，但我是指神众子的显现。当神彰显他自己时，神差他出去，然后他就出去。他所说的是真理，他所行的也是真理，他所行的就是彰显基督。你怎么判断他呢？凭着他遵守这道，紧紧的遵守这道。看，你就是这样认出所有人的，凭着他是否遵守这道。圣经说，他们所说的若不与这道相符，就没有生命在里面，明白吗？任凭他们。现在让我们继续读，我们要快点结束，因为时间快到了。好的，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在创世以前就亲自预定好了这事，多少人明白这一点？明白吗？要照所安排的。我们又看到这一点了，让我们跳过去。好，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相信这安排吗？圣经这么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特定时期，曾有一个摩西律法的特定时期，曾有一个施洗约翰特定的时期，曾有一个基督的特定时期，曾有一个教会组织的特定时期，曾有一个圣灵浇灌的特定时期，现在是得儿子名分的特定时期。这就是世界一直在叹息等候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当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死人复活，疾病止住，全地都停止叹息的时候。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注意这点，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难道你们不高兴吗？他要怎么做呢？使一切所有的在水里面同归于一，在基督里。你如何进入基督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 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谁的身体？基督的，已经受了审判，他担当了我们的审判。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每次神看到那个身体，那身体坐在那里满身是血，我怎么在他里面呢？借着圣灵他就越过去了，多好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看，如果你要谈论一个名字，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会儿。天上各家都叫什么？耶稣基督。地上各家都叫什么？耶稣基督。这里有一些很好的妇人，很不错的富有的正派女士太太们，有一位是伯南汉太太，威廉伯南汉太太，她是我妻子，她是跟我回家的。看，你们其他女士跟你们的丈夫回家。有一个是永生神伟大而永活的教会，他取了耶稣的名，被他的灵充满。没错，我不是说我不指责那些善行，我不指责他们的医院和所行的善事，我认为那好极了，是神给贫穷受苦之人的祝福。我不指责他们所行的那些事，那是好的，是对的。他们有庞大的组织和千百万美元，我肯定情愿看到那些东西，任何时候也不愿意看到角落里卖私酒的酒吧。他们是站讲台的传道人，我绝对尊重他们。但到了这个特定时期的末了同归于一的时候，所有被盗物都等候神众子的显现。在那个特定时期，叫他能使所有一切都同归于一，就是所有那些已被带进基督里的。基督是什么？我们怎么进到他里面？格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有份于他所赐的各种恩赐和美事，对不对？全地都在叹息呼喊，等候那些彰显。那时基督与他的教会要合而为一，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位弟兄，原谅我再用了这么多时间。我基业这个词必须是这样啊，我知道他，他是我至亲的弟兄。我不是，我希望我没有癫狂，我只是，我想我没有癫狂，但是啊、得了什么基业？我们得了基业，有人要给你留下一些东西，神在创世以前就给你留下了一些东西。生命册上写下了一个名字，当羔羊被宰杀的时候，你叫羔羊一同得到认可。让我们把这个留到晚上再讲，我们再多读一点。今天晚上我们怎么能讲到第三节？不，怎么能讲到第三章呢？从这整章里，我们连四五节经文都还没讲完，现在我们要结束了，我只能读一下这节，然后就这样了。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什么？我们怎么得到这基业的？我们怎么得到他的？因为我们行的正直吗？我们怎么得到这基业的？因为我们已被预定。阿们。太好了，我的阿米尼亚派弟兄，我知道这很难，我不是要有意伤害，但对我来说，知道这点真的太好了。你得到了它，你得到了，弟兄，好的。你只是不明白这点，你孩子得到了，明白吗？你们都没问题，是的，你们都没问题，明白吗？但是啊，来查考这一点是多么好，是的。就像昨天内外尔弟兄讲到有关阁楼时所说的，给自己拿一个梯子上去看看你有什么。是的，先生，这就像那一样，神的圣灵就是我们的梯子，告诉我们自己拥有了什么。看到没有？看一份基业啊，那是什么基业呢？这原是那位随己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 所预定的。当时他是在他成为爸爸之前，在他是神之前，在他是救主之前，在他是医治者之前，在他是所有这一切之前，他就预定了。他把羔羊的名记在册上，借着他的预知往下看，看到你的名字，也把他记在那里。那是什么？后来我们来到这世上，生于有罪的父母亲，我们在世上行走，你知道，你首先意识到的，就像那个鹰钩鼻子的犹太人保罗一样，你知道他正在实行逼迫。接下来有什么声音跟他说？这里，你说。哦，阿爸父，我们就开始来了。是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我们的基业，他是预定给我们的。看，我们在创世以前就继承了这基业，明白吗？因他自己的旨意而实现他的美意，绝对没错。要成为神和救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也信了。谁是真理？耶稣是真理，是福音的真理。什么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加拉太书第一章说，即使是天使传别的福音，他都应当被咒诅。这就是福音，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不是别的福音。没有别的福音，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但要靠什么名呢？主耶稣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印记。既然信他，弟兄们，我们怎能忽略这点呢？让我们把这点留到晚上讲。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能再多讲，让我们留到晚上讲吧。我实在撇不下受了印记这个词，这是说的如何进去的。是的，借着预定得基业，我继承了一些东西。什么基业呢？必须有某人留给我一份基业啊！你说耶稣留给你一份基业，你说什么？耶稣从未留给我一份基业，耶稣从未留给你一份基业，他只是下来为你的基业付了代价，把你带到你的基业那里，但你的名字从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是神赐给你基业的，你的基业在先。耶稣只是来，许多人他们以为事情是这样的，神说很多人失丧了，他们没有一个能得救，所以我要差耶稣下去，也许有人会为他感到难过，知道我所做的就得救了。求神怜悯。即使有时候我办事很差劲，我也不会那样办事的。好，我不会那样办事的，何况神呢？神借着预知清楚地看见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他差遣耶稣去拯救那些他已经拣选的人。难道保罗没有说，这之后再过五节经文，在未有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是我们的基业。神拣选了我们，让耶稣来付上代价。什么代价？他流出宝血，使罪不再归到我们头上。你什么也没有做，但如果你因为我们得知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就再没有了。看，在这里你又可以站起来说，伯拉罕弟兄，这又怎么解释呢？但记住，看，那些人得知了真理的知识，他们从未得知真理，他们只是得知了真理的知识，明白吗？对那些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大能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就像从前那些边界信徒一样，在这点上很多人给我写过信，那些边界信徒走到了边界上，约书亚和加勒就过了边界。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圣灵，那边的那块土地，他们是在这里或在上面这里，比如说这是圣灵，而他们还在这边，你明白吗？那边就是应许所在之处，是在那边。瞧，如果他们能打发十个探子去，每个支派一个，这样我们所有支派就都可以知道我们的基业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将安置在哪里，我们要安置在哪里。所以我要打发几个探子出去，他们都到了那边。哇，不行，我们从此以后会被人叫做圣滚人。不，我们夺取不了那个地。约书亚和加勒说，我要看看那地到底怎么样。于是他们过去那里查看那地，他们到达了那地，砍了一大串葡萄，然后回来，他们说，伙计，那地很好，的确好，拿去尝尝，实在很好吃。 是不错，但是哦，你看他们那些巨人啊，我们夺取不了那地，要站起来反对所有那些大宗派，所有那些大的机构。哦，太糟糕了，我们做不了。不不，先生，不管是谁，我们不去。不，先生，他们并且还说，哦，让我们回到埃及的肉锅里去吧。我们起初倒不如留在那里，我们做不到，这条路太窄了。我们知道我们办不到这个，我们办不到。老加勒说，你们大家都别吵了。约瑟亚说，你们大家都闭嘴，让我说几句话。哦，那人还说，哎在哎在哎在，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办不到。瞧，要是我得放弃桥牌交易会，哦，伯纳罕弟兄，要是要让我把头发留长像个老太婆，我真不知道我会怎样。如果要我不穿那些短裤，我做不到，我实在做不到。你知道，要是还要我戒烟，还要我做这做那个，你们这些可怜蓄意捏造的借口，是的，就是办不到。约书亚说，啊，那地真好，哈利路亚，我们能夺取它。那是什么？他们所看的是用城墙围起来的大城。约书亚和加勒所看的是神所做出的一个应许，守住这道，不管你是谁，守住这道。因为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什么样的应许之地？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不要让这一点伤了你，快结束了，千万不要。瞧，你们天路圣洁派和拿撒勒派，你们进入了城圣，走到了这里的边界，你们甚至能看见葡萄了，却转身回去。看到发生了什么？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从来没有走进那片土地。这个我看一位拿撒勒派或天路圣洁派的人，或他们任何一位今天在施工场上的人，拥有伟大的医治聚会，伴随着神迹奇事的发生。只给我看一个，你们已经在埃及定居了，回到了大蒜的锅里，你们停在了加迪斯巴尼亚，是那样。注意，让我给你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一处经文，论到那些蒙了光照，你应该知道的。你若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是不是？与圣灵有份，尝过天恩的滋味，就不可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尝过了，瞧，人们去教会。坐在那里说，你知道他们可能是对的，那可能是对的，可能是一样的，但我告诉你，伙计，那需要很多信心才能做得到。尝过天恩的滋味，又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就像一个传道人，他母亲送他出去，他说，我得到一个呼召，要成为主的仆人。他母亲说，好的，首先我要做的就是替人去洗衣服赚钱。亲爱的，我要送你去某个学校，这是他所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没错，神要放在他里面的东西，他们会把他全拿走。那么注意，我们得知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知识在圣经里看到的真理，也知道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这经文指的是真理的知识，看到了这点却转身离去，将那立约之血当作平常。一个人说，啊，是的，我相信神。好的，你跨出了第一步。肯定的，我相信成圣。好的，你已经在边界上，在这里准备领受圣灵了，但你观望了一下，说，啊，我对此不是很肯定。如果我要像那样去做的话，不不，我真不知道。你知道他们称那些人是什么吗？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那样做。不不，我相信我就这样去加入。瞧瞧，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说，他们永不可能进去了，他们犯罪，已浪费掉了给他们的恩典的日子。圣经是这么说的，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圣经说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将那立约之血当作平常。他们说，我相信成圣，过一个清洁圣洁的好生活，说得不错。但你当你看见圣灵的洗、水洗以及圣经其他所有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呢？你将那使你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人呐，究竟是什么把你带到那里呢？什么是什么使你不再做一个卑贱的罪人呢？ 是什么把罪、抽烟、喝酒、女人等不该在那里的东西从你生活中除掉的呢？是什么做的呢？是立约的血。然后你一直往前走，尽到足意尝到另一片土地上的葡萄，却对福音感到羞耻，害怕你的宗派。求神怜悯。是的，先生，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谢麦恩典的工作，他就永不可能进入那片土地了。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你，看，我是个类型学家，晓得圣经的人都是类型学家。他们中有人进入了那应许之地吗？一个也没有。谁进去了呢？谁去到了那边？是那些先过去又回来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的人，我们可以得了圣灵，因为神如此说的。彼得在五旬节说，若是我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就必领受圣灵。这应许是给我的，我愿意这样做，是我的，这应许是我的。你明白了吗？现在这应许是我的了，我领受了，它是我的，肯定是的，唯有他们进去。哦，你说，但是伯南汉弟兄在复活中，他们不会在那里。哦，他们不会在，不会的，先生，这是耶稣说的。他们说，你使你自己好像摩西一样伟大。你说你是，你见过亚伯拉罕？他们说，亚伯拉罕死了。瞧你都还没有五十岁，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哦，这位自由拥有的，一直是现在时的永恒的神，不是昨日，不是明天，是自由拥有的。看到没有？一直是现在时的神，这位以罗心，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他们就，当时他们就想杀掉他。他们说，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玛拿40年，神直接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他们吃，他们上教会，他们40年都是教会的好成员，我的老妈就死在这个教会里，诸如此类的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拿，耶稣说，但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死的意思是永恒的隔绝，他们每个人都死了。但我告诉你们，我是由神那里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圣灵的粮就有永生，不会死亡，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弟兄，他不是很奇妙吗？主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我们主耶稣真是奇妙，眼睛看见，耳朵听见，这都记在神的道中。我们主耶稣真是奇妙，对不对？我们看见他辨别人心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行神迹、奇事和异能，我们听见他都记在这道中，看见他在那里得到了确认。哦哈！
Eyes have seen, ears have heard, what's recorded.
眼睛看见，耳朵听见，这都记在神的道中。我们主耶稣真是奇妙。还有两三分钟将有一个洗礼的机会要在这里举行，现在那些要受洗的让妇女到这边来，男士到那边去。好，男的在我左边到另一边去，女的在这边，那里有姐妹已经预备好了衣服。如果今天上午这里有任何男人或女人确信你相信神的道，相信神持守他的应许，若是一个人完全悔改他一切的罪，现在宝血在他身上还没有任何效果，没有，这只是你对神的信心，神在呼召，在呼召你，这是现在神正在做的。我从未受过洗，瞧，要是我能开始做不同的事就好了，这就是关键，开始。那么当你开始以后，你就会做不一样的事了。瞧，你必须回转过来采取行动，明白吗？ 你说不过我从未像那样理解过啊，亲爱的弟兄，我要你只给我看任何一处经文说到有人我在31年在世界各地的侍奉中，在主教们及其他众人面前一直请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有哪个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外的方式受洗，任何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的都必须再来奉这名重新受洗。神只有一个名，他的名就是耶稣，那是他的儿子，他用了他儿子的名字。神，看耶稣这个身体是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受荫庇的神的儿子。看，我们不相信一神论的那种说法，他们说神就像你的手指，我们相信神有三个属性，神的三个属性，神在这三个属性中彰显，但只有一位神。好，没错，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让我这样说吧，我们相信神住在三个职分中，他在世上曾有过一个职分。现在你们准备好了的人，女的到这边，男的到那边，现在他们准备好受洗。看，神有三个职分，其中一个称为父的职分或父的时期，另一个称为子的职分，还有一个称为圣灵。好，今天父今天是在哪个时期做工呢？对，圣灵。在过去的时代他是什么呢？耶稣。在那之前的时代他是什么呢？父。但只有一位神，对不对？他是父、子、圣灵，这三个一位神的三个职分，一位神。但是父不是一个名字，对不对？我要问你们，好，我给你们看马太福音28:19，耶稣在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这个名父的名给他们施洗。我要看看你们对圣经的了解有多少，如果我说错了请告诉我。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这些都是真的吗？说新方言，手能拿蛇。现在我要给你们引用马太福音的经文，现在听着，我问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看，这要录在磁带上，要传到全世界。我请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我这里，拿任何圣经经文给我看，或任何圣经以外的文件，任何圣经经文或任何历史片段，证明有任何清教徒或任何人曾经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直到天主教在尼西亚大会上规定这样做。现在这一点落在磁带上，它要传遍世界，被译成37种不同的语言，你们越洋的费用我来付。没错，父子圣灵的洗礼是天主教虚假仿造的教条，不是基督徒的洗礼。没错，路德是从天主教中把这点带出来的，连同天主教的教义问答集，卫斯理接纳了他，延续下来。但今天是神众子显现的日子，是从创世以来一直隐藏的众多奥秘要显明出来的时候，现在就是这时候了，肯定的。记住，圣经里从未有人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在最后一位使徒死后的300年里，没有一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他们有，我读过前尼西亚的教父和尼西亚大会2本书，从那时起他们组织了他们所谓的基督徒普世教会，由此建立了一个组织，并强迫所有人加入，它就是天主教。天主教这个词本身就是普世的意思，一个普世性的基督徒教会，全球性的一个教会，覆盖整个世界。这个基督教会他们强迫人加入，他们在那里改头换面，拿下维纳斯放上玛利亚，拿下丘比特放上保罗，这仍然是异教。没错，天主教就从那里出来的。500年后，现在 路易斯维尔正在上演一部电影叫《冰虚》，不久前他们上演了十届，我希望他们拍一部，若是可能拍一部有关那1500年黑暗时代的电影，我希望他们能把那个搬上荧幕。1500年异教的逼迫，那是他们强迫所有人杀害他们，谋杀他们，绞死他们，让一头牛拉一只手，另一头牛拉另一只手，强迫他们亲吻十字架，否则就让牛朝这个方向或朝那个方向跑。在瑞士，我曾把手放在那些柱子后面，人们曾站在那里被人把舌头割掉，人们称他们是女巫等等，绝对没错，是的。今天同样的灵还在，只是法律把他压住了，只等到他得了自由。圣经这样说的，只要等他露出本相，得着机会，就我所知，不久你们就可能投票让他进来。瞧，他会的，会来的，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必定要来的。没错，他必定要来，他快来了。当他来的时候，你就留意看。但是弟兄，你要知道一件事，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哈利路亚，要继续前进。瞧，就是这样。有一次，那位作者，我告诉兰姆萨圣经的作者，他看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古老的代表神的迹象，一点都不差，里面有三个小圆点。我说那些是什么？他说那是神在三个属性中。我说就是父子圣灵。他看着我说，你相信那个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天晚上我看到那个辨别人心的恩赐，我就认为你是主的一位先知，愿神祝福你的心。他用手抱住我说，现在我知道是这样。他说这些美国人甚至不知道这点，他们什么也不懂。他说他们试图要把一本东方的书变成一把西方的书，他们连圣经都不懂。他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别的名，因为每个人受洗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根本没有什么一位神力有三个位格这种事情。那是兰姆萨弟兄，兰姆萨博士，兰姆萨圣经的翻译者，他是艾森豪威尔和世上所有伟大的外交官以及其他人的亲密朋友。他用手抱住我说，有一天他们会因此向你开枪的。又说记住，所有那些人都是为着一个目标而死的。我要像彼得当年坐在牢里一样，那里有一个小伙子，他非常紧张。他说哦，你怎么了？他说你知道你要被处死吗？彼得说知道。他说瞧，你今天就会死。彼得说是的。他说那么他们你不害怕吗？彼得说不怕。他说你一定是他们所说的基督徒中的一位。彼得说没错。他问发生了什么事，彼得告诉了他。他坐下来告诉他这个故事，讲着讲着，讲到后来，彼得说今天早上我本来可以得自由的，我本来可以出去加入他们的宗派继续活下去，明白吗？我本来可以得自由的。当我走出城门时，我看见一个人走过来，走进城来，我知道他是谁。我说主啊，你去哪里？他说我回来重钉十字架。彼得说于是我就马上回来了。就在那时，他们问谁是西门彼得，彼得说我就是。
Walked right on out. That boy touched him on the shoulder and said, wait a minute, Simon. I accept that God too. And now I'm not afraid. Let mine be the next one. That's right. Hallelujah. It's dripping with blood. Yes. It's dripping with blood. This Holy Ghost gospel is dripping with blood. The blood of the disciple who died for the truth. This Holy Ghost gospel keeps dripping with blood. The first one to die for this Holy Ghost plan was John the Baptist, but he died like a man. Then came the Lord Jesus. They crucified him. He preached that the Spirit would save man from sin. There's Peter and Paul and
John the Divine, they gave up their lives so this gospel could shine. They mangled their blood like the prophets of old, so the true word of God could honest be told. Their souls under the altar crying how long for the Lord to punish those who've done wrong. Listen, but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who will give their life's blood for this Holy Ghost gospel and its crimson flood. It's dripping with blood. Yes, it's dripping with blood. This Holy Ghost gospel, it's dripping with blood. The blood of the disciple who died for the truth. This Holy Ghost gospel is dripping with blood. Just a scripture before we go. And they said unto Peter and the rest of them, Men and brethren, what shall we do to be saved? Peter said unto them, Repent, every one of you, and be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for the remission of your sins, and you shall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Ghost. For the promise is unto you and to your children and to them as far off, even as many as the Lord our God shall call. The Lord bless now while we get out of the way, and you can watch the baptism as we... Thank you.